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们要继续来查考诗篇，而今天所要查考的诗篇呢，是诗篇103篇。所以请主内的弟兄姐妹现在呢，就一同翻开诗篇第103篇呢。诗篇103篇呢，在苏格兰的教会的传统当中，有着很丰富的一种思考。每当在圣餐礼拜的时候呢，苏格兰的教会都会来默想诗篇第103篇呢。而诗篇103篇呢，学者公认是一篇感恩的诗篇呢。103篇呢，有一位学者叫做韩成良，他也称这篇诗篇是几乎所有的圣诗的诗篇的咏赞当中，是一个结句福音的一个精华。他说呢，这篇诗篇的意境之高，可以与新约时代的神学思想并驾齐驱，而前后相呼应。神对罪人是宽宏大量，充满慈爱的，凡是虔诚忏悔者一定可以得到神的宽赦，因为神洞悉人性的软弱。如果韩成良认为诗篇第103篇蕴含着福音的核心，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研讨诗篇第103篇。首先呢，德仁一样请陈家乐弟兄为你我来朗诵诗篇第103篇。之后呢，德仁会放一段音乐，我们一起来透过一点时间来沉思、来默想、来默念。最后我们再一起一节一节的来研读诗篇103篇。我们请陈家乐弟兄。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没有爱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 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
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来默想这篇最具福音的诗篇，诗篇103篇。
新译本圣经《使徒行传》17:11，利里亚人比铁萨罗尼迦人开明，热切接受主的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效法当时的利里亚人，热切追求主的道，用心查考神的话语。
诗篇的103篇呢，可以分成4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5节，第二个段落呢是6-14节，第三个段落是15-18节，最后呢是19-22节。第一个段落呢1-5节，主题是个人的赞美。个人的赞美。第二个段落6-14节呢，主题是刚愎的家人与温柔的天父。刚愎的家人与温柔的天父。刚愎呢是刚愎自用的意思。第三个段落呢是15-18节，主题是生命衰残，神爱永恒。生命衰残，神爱永恒。最后一个段落呢，19-22节，主题是受造万物皆当赞美。受造万物皆当赞美。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这地方呢，好像诗人在对着他自己的内心在做一个说话。因此呢，在智慧文学的研究当中，有人就喜欢从智慧文学当中去整理有关于人论的部分，比方说人分成灵魂体3元论，或是呢人分成灵魂还有身体这种2元论，或是呢一种整全说，就是灵魂呢包括身体都是一个整全的人，不能够把它分割来看。当然比较赞成的是整全说啊。包括呢针对诗歌智慧书的一种智慧文学对人论的研究，这地方只是表达的他想要从心灵的深处，从一种心灵的深处去发出他对上帝的一种最真诚的一种感谢，因此并不是一种人论的一种分割啊。 第一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他并不是指的说，比方说他的魂好像不想赞美，他就向他的魂灵呢，向魂来呼吁，并不是这种人论的分割方法。他乃是表达一种很深层的，要打从心里最深处的地方向神吐露真诚的感谢。第二节说呢，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这句的表达方法呢，是希伯来人他们的习惯用语，他们习惯呢借着消极的语气去表达一个强烈的积极的思想。换句话说，就是要把神的恩惠一点一毫一丝一分的蓄藏起来。而神的恩惠到底是指哪一方面呢？下文就会继续说明了。第三节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第四节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还有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所以第三节到第五节呢，就是第二节作者体会到神的恩惠的一种具体的经验的表达。在三到五节当中呢，有一个希伯来文是重复的，就是一切那个字。作者呢用重复一切这个字呢，去表达上帝的恩典是很浩大的。而且呢，在三到五节当中呢，学者也发现有五重的恩典是在三到五节当中出现的。第一重的恩典呢，就是神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第三节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所以赦罪呢，可以说是作者在体验上帝恩惠当中的第一样宝贵而实在的经验。而赦罪呢，也是最不容易被人所察觉的出来，然而上帝却做了这样伟大的工作。第二重的恩惠呢，是第三节的下半句，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这是一个外人可以看得出来的，是一个身体上明显的一个见证。比方说德人过去呢有肾炎呢，肾发炎过，而且是在我大学时代，所以那时候几乎医生建议我要休学，也没有什么方法，如果严重一点的话呢，可能就要去做洗肾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动作。我们都知道呢，如果洗肾的话呢，几乎整个家庭都被拖垮。可是呢，神却很奇妙的施行了医治啊。身体的医治也是一种很主观的，对于上帝恩典的一种体验的主观经验了。再来第四节说呢，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因此学者发现第三重的恩惠就是神救赎我们的性命呢，脱离死亡。按照字面意思呢，好像是在表扬上帝的一种彻底的医治，比方说把那些罹患重病的人呢，从死亡的边缘可以抢救出来。可是呢，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这句话或许可能在表达是称赞永活的神把生命赐给危难垂死的人。所以就有学者呢，把赦罪以及第四节的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呢，把它关联在一起。因为救赎最大的意义就是使他的百姓脱离死亡的权势啊。第四节下半段说，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而这冠冕呢，就是第四重的恩惠恩典了。我们知道冠冕呢，在当时来说都是君王包括皇帝才拥有的，但是神所赐的冠冕呢，却是赐给他的子民。皇帝的冠冕上面多有很宝贵的金银宝石被镶在上面，可是神所赐的冠冕呢，是镶什么在上面呢？是镶慈爱，镶怜悯。换句话说，神用慈爱用怜悯做成一个荣耀的华冠，戴在他每一个子民的头上。神把慈爱把怜悯送给我们，而这边的慈爱跟怜悯呢，就是第四节所说的仁爱跟慈悲的意思。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最后第五重恩惠呢，就是神用福乐使我们心愿满足啊。在和合本当中是说，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这句话呢，是按照希伯来文的直译啊，也就是直接的翻译。它这句话是一种寓意的表达的手法。它是在描述呢一个人，作者好像是一个尊贵的宾客，一个客人一样。他坐在呢满桌子都是丰盛佳肴的面前。所以这些山珍海味呢，并不是要用来果腹的。 乃是要表达主人的一种好客跟对这个宾客的看重与热诚，让宾客感到备受尊贵，备受尊崇，于是呢，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畅快跟欢乐了。所以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来表达的。后面下半句呢，也是来形容第五节的上半句，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他在表达呢，上帝的恩典会带领着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呢，好像攀登到高峰一样，以至于好像老鹰一样恢复青春的活力。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老鹰呢，它具有一种高空的飞翔的能力，而且它很敏捷，也很具有持久的耐力啊。而大多数的老鹰呢，它们每年都会更换新的羽毛。所以呢，这个地方所表达的乃是一种重新得到那种高飞的力量，好像每年换新的羽毛一样。也就是说呢，神的恩典临到人的身上，就好像老鹰一样，使我们心灵更新，使我们身体再一次强壮起来，并且重新得着活泼的力量。第五节有一个相当需要去留意的地方，就是呢，这个生命更新好像展翅飞腾的老鹰呢，并不是由于运动，也不是由于休息的缘故，乃是呢，由于神所施的恩典。因为生命呢可以成圣，生命呢可以更新，生命可以结果子，生命可以重新得力，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功德来切入的，乃是靠神的恩典。神把满桌的宴席摆在你前面，让你看到之后呢，不止满足口腹之欲，而且呢心中相当的畅快，相当的欢乐。这也在表达一种救恩的丰富性。难怪呢，有学者说诗篇103篇是最具福音核心的一篇诗篇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呢是在第六节到第十四节。六到十四节呢，旧约学者 Kidner 呢，他把它段落成刚愎的家人以及温柔的天父。我们来看六到十四节。第六节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第六节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说明啊，而第七节就在说明第六节的具体的事实。第七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诗篇103篇整个逻辑性很强啊。第七节说，你要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法则跟神的作为呢？第八节告诉你。第八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知道呢，这一段经文是跟出埃及记第34章是有关联的。当时呢，亚伦他带领着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啊，神就亲自向以色列百姓宣告神的荣耀以及可畏的圣名，也提到呢，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啊。加尔文认为呢，这地方诗人这个地方作者他刻意用摩西的经验去表达上帝莫大的恩典。所以第八节就出现一个画面，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拜金牛犊的整个过程的不光彩的画面。而第九节呢，就让这个画面延续到上帝的焦点那里。第九节说，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啊。不永远怀怒是指着上帝不会永远坚持他的愤怒。而这样的一个解读呢，也刚好是印证了在第八节那句话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虽然是明明的背叛那一位施恩拯救他们的神，他们的耶和华神，但是呢，神却没有就此永远丢弃他们，不理他们。所以第十节也是一个同意的对仗。第十节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许多的旧约的学者呢，他们的矛盾之处就出现在这个地方。因为单就这几处经文来看呢，好像神似乎暂时放弃了他公义的审判跟要求，而暂时呢施行白白的恩典了。所以在神学上面就造成了难以解答的矛盾，就是神义论的问题。神是否是一个公义的神？神如果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怎么样可以容许罪孽呢？然而这个答案呢，在基督中心的这种解经原则当中呢，就得到了解答。因为上帝神他自己降世，差遣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人，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公义的要求， 这就是最具体而且最完全最彻底的一个答案。在十字架上，神将他的爱表达出来，在十字架上，神也满足了他公义的要求。第十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以基督中心十字架的角度来理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爱与公义的表达与要求。十一节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当时的人呢，对于一种距离的观念，常常是以东西为一个距离的表达。因为当时的人近东文化呢，认为东西的距离是没有边际的，所以当提到东西的时候呢，就是东边跟西边的意思。当提到东西的时候，就是表示这种无限的距离。所以提到东西的距离呢，作者就用一种无法测度的边际啊，来描述上帝把罪孽抛到无边无际的遥远的地方。换句话说，也就是从此呢，罪恶就再也不能成为指控属神的人的一个控告了。所以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那么前面的天离地何等的高是什么意思呢？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个大呢，原文是强壮，是壮大的意思。换句话说，这句话呢是透过天地之间那种高深去表达上帝的慈爱，而这理解是一个强壮跟壮大的理解。换句话说，这地方表达上帝的慈爱很强大，很有力，像是一双呢好像强有力的臂膀一样，把那个敬畏他的人呢抱起来。第十三节是一个很美的画面啊。十三节呢，难怪 Kidner 呢把这段经文呢其中一个主题放在温柔的天父上面。十三节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地方透过一个父亲爱护他儿子的形象啊，去表达神对他子民的那种情分。其实我跟我女儿的关系很好，我也很爱我的女儿。当我有孩子之后，我就真的是更深的体会到天父的心。我很担心他受伤，我问他为什么难过，我希望他快乐，希望给他最好的一种关注跟生活。我想到如果我对我孩子都是如此，更何况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呢？十四节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这地方呢Kidner 说呢，因为神知道我们是如何受造的。所以这一节经文所强调的是上帝他自己，上帝他了解我们，甚至于超过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我们是何其的有限。然而这样的有限，这样的微不足道，上帝却完全的认识我们，他完全的知道，他完全的晓得。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默想一下第一节到第十四节。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张德仁邀请您一起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神无愧的工人。
接下来第三个段落呢，15到18节，他提到生命是衰残的，可是神的爱呢却是永恒的。提到一些连如果上帝连脆弱的花草他都眷顾的话呢，他更何况是对我们，他必然是更倍加的关爱啊。我们来看第15到18节，15节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生命是很短暂的，是很脆弱的。16节，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17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15到16提到人的短暂，人的脆弱，人的无能，可是17节呢却是一个救赎相当重要的基础。神把慈爱，把那个旧约的盟约归给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而且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这是一个在新约当中，难怪福音的核心因信称义可以在103篇当中找到一个曙光啊。公义可以归给人类的后裔吗？人类的后裔配承受上帝的公义吗？我们在神的公义里面一定全部扑倒，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然而神却要把公义送给我们，怎么样送呢？在新约从十架基督救赎的底下，就知道神怎么样把公义在法庭上面归算给我们，是靠着神在十架的救赎。然而第18节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必须有一种特质跟呈现，就是什么呢？18节说，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遵行纪念是一个很重要生命活出的一个呈现啊。因此凡是神要把公义要归算给你的，就18节来讲，你如果得到这个礼物所呈现出来的证据会是这样的一个呈现。然而如今呢，许多基督徒却仍然在醉生梦死当中，并没有遵行，甚至也不纪念。最后19到22节呢，是提到受造的万物皆当赞美神。20节说，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力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22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最后也让我们看到呢，21节包括22节，我们要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我们看到一个赞美神的人呢，他必定是一个顺服神的人。